飞快乐不提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你每个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收听我们 FM105.5 新档机，每个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哎，今天非常的高兴呢，在这个快乐补给站连续播了四个月的这个歌曲回顾之后呢，我们终于请到了这个四个月来的第一位的这个现场特别来宾。今天要聊什么主题呢？我们很高兴请到我的好朋友呢 Rebecca 呢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意大利的自助旅行。我们请 Rebecca 跟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Rebecca，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空中与大家以声音来认识大家。
好，那我们在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等一下呢就要进行我们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跟来宾的这个相谈哦，就是关于意大利的自助旅行。我相信这个暑假的期间很多人都有出国旅游，那也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一个人单独前往这个其他国家去做个自助，尤其是意大利，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已久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在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来跟 Rebecca 聊聊意大利的这自助旅行的经验谈。我们先听一首这个孟庭苇演唱的歌曲《走在雨中》。
走在崎岖的路上，天空正飘着蒙蒙细雨，在这寂寞暗淡的暮色里，想起我们相别在雨中，不禁悲从心中生。当我独自徘徊在雨中，就像他柔软的细发，深深吸住我心里深处，分不清这是雨还是泪，记起我们相见在雨中，那微微细雨落在我们头发上， 在雨中，大地孤寂沉默在黑夜里，雨丝就像他柔软的细发，深深吸住我心里深处，分不清这是雨还是泪。
走在雨中，这是孟庭苇的歌声，原主唱是齐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FM105.5 新港之音，每个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是3w.mp.org.tw。明天早上呢，我们有一个重播的时段，是星期天早上6点钟。如果你错过今天的节目呢，你欢迎明天早上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或是你可以到快乐补给站的网站去下载我们过去的节目。据说呢，我们的这个电脑的这个网管人员告诉我呢，说我们这个下载人数呢已经破了3000人了。那上个礼拜呢，还有收到来自新加坡的这个网友的这个留言呢，他说啊，听到我们的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回顾，他觉得非常的高兴啊。那在这边非常感谢全球各地收听的朋友们。那我们这个连续的4个月都在做歌曲的这个专辑介绍，原因是。因为前阵子SARS 的很严重，然后我们这个播音室里面呢，我们就没有再邀来宾上现场。那现在呢，终于呢，我们在校园民歌的歌曲告一段落之后呢，我们请了今天的第一位来宾，就是今天坐在旁边的 Rebecca， 她跟我们聊聊就是自助旅行。今天聊的自助旅行的国家呢是意大利。那首先我要问 Rebecca 说，为什么你这个选择要做自助旅行，而不选择去跟团或者什么的？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事实上，我觉得我这个人本身就是比较不喜欢受拘束，所以我不喜欢跟团，因为跟团的话，给我印象就是每次只能去那个固定的点玩，然后没有办法跟当地的风俗民情啊，有比较深入的认识。然后另外也是不能够就是说。深入去跟当地的人谈话或是交朋友，也不能够去坐他们的公车啊，或是捷运啊，或者是去看我想要看的东西。就算没有安排一些名胜古迹好了，大概1个小时以后就赶紧上车了，所以我觉得给我感觉就不是很好，不是很舒服。对，所以
你是第几次自助旅行？
你说意大利这一次啊？
意大利这一次，对，
应该是第3还是第4哦。
所以你之前不是去意大利吗？我们今天刚好是挑意大利来讲，是因为我知道最近的这一次是意大利。
对，没错。
那 Rebecca 是我真的是十几年的好朋友哦。那她一直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孩子，而且聪明，语言能力的也很好，所以呢，这个她选择自助旅行一点都不意外。那所以意大利是第4次的自助旅行，那前面3次去了哪边？
我去了澳洲、纽西兰，还去了新加坡，然后还有一些国家我已经忘记了。记忆力不太好，年纪大了。
其实为什么今天美嘉提这个单元出来，是因为我一直很渴望自助旅行，但是一直苦无机会。一，时间上必须要蛮充裕的时间。
对。
第二呢，对自己的语言没有200%的信心。第三呢，就是像我比较懒惰，去看那个原文的东西。我知道你在当地的话，你完全都是外文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去吸收，然后去找路线啊什么，所以一直都未能成型。还有，当然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就是因为这个听到太多的新闻有关单身女子自助旅行呢，都有很多这个安全的考虑，所以呢一直都未能成型哦。
嗯，
好，那今天呢刚好请 Rebecca 来呢，顺便呢也要这个学一学她到底是怎么样成功的做到。因为我的好朋友们哦，这个不只是 Rebecca 这位女生哦，还有另外的几位朋友，他们都到了意大利做自助的旅行，所以看来意大利自助旅行是蛮流行的。那所以你自助旅行为什么会挑意大利呢，不挑其他国家呢？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意外，你知道吗？因为本来我就一直很想梦想有一天能够去意大利，因为对意大利的以前听到很多它的好的一面，尤其我又很喜欢那些博物馆啊，尤其我特别喜欢雕像、石雕，然后意大利的那个米开朗基罗又是我最崇拜的人之一，好想去哦。结果呢会成型，真的完全是一个意外。因为我以前在艺术学院里面教英文嘛，
对，
结果我艺术学院的学生有一次他们就跟我讲说，他们就是受邀到意大利去开一个画展，然后呢需要我 帮他们一点小忙、嗯、那所以他们是希望我能够跟他们去，但是他们会先去意大利，在那里做画做一个月，然后画好以后呢，他们会在那里开画展，然后希望能够去帮他们做一些简单的翻译、嗯、然后同时他们也邀请我就是跟他们一起去意大利，然后做个自助旅行、嗯、结果没有想到呢，这群没有良心的孩子们、嗯、等我到了意大利以后，做完他们给我的工作以后，一个呢因为好像教育学分方面有一点问题，必须回来台湾解决、嗯、然后另外一个呢，他的旅行的步调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就是他我很快的时候他很慢，我很慢的时候他很快、嗯、后来两个就决定拆伙，就变成我一个人独自就是在
那
对对对、嗯、走了大部分的地方。
那你一共去了前后多少时间？
我去了3个礼拜，然后第4个礼拜是在希腊。
希腊是现在最红的国家，听说有一个电视剧在希腊在拍，
哎，对，
风景很好，而且还有一个华硕的工程师啊、哦，他到希腊去自助旅行、嗯、他拍了很多照片到网络上面、嗯、去 post 到网络上面，然后很多人都看了，嗯，浏览人次非常的多，
哎，我听说了，
你有听说、嗯、
对，
然后我周遭有朋友男性的朋友，他是自助旅行到希腊、嗯、他说希腊非常的美，他还要再去一次，不过因为他们都太内羞害羞了，所以呢都不愿意来上节目接受访问。
而且我希腊真的很美，但是我两个比起意大利跟希腊比起来，其实各有他们的优缺，对，各有它的特色。因为希腊的话，就整个海呀、啊，那个开阔，然后你看到就是、嗯、最好笑是，我后来跑去一个小岛、嗯，然后你就看到哦，这边一切欣赏，看到一个老人骑着驴子，忽然间拿出一个大哥大这边打电话，就觉得很好笑那样子，传统跟现代合
结合。那希腊是骑驴子的吗？
他们就是比较多，像小岛上面有很多老人，他们还是在骑驴子。嗯，然后还有、嗯、你还可以看到有人在那里放羊，好奇怪哦。
哎，希腊哦，嗯，哦，好，希腊，我等一下，那这样今天我们就赚到了。讲完了意大利呢，还有时间还可以再聊希腊，对不对？所以两个国家各有特色，
对，
你都很喜欢。
事实上，意大利跟希腊比起来，我更喜欢意大利，因为意大利人真的很热情，而且他们，其实像你刚刚美嘉，你刚刚提到就是语言的问题，可是你会发现到意大利，就算你英文好也没有什么用，因为意大利还是有很多人他们不懂英文，
他们就用 body language， 就用肢体语言来告诉你我好喜欢你。
啊，意大利男人那个真的是，你到意大利你会觉得身为女人真是一种幸福，
真的吗？其实我如果自助旅行，我第一个国家我要考虑意大利。
对对对，因为你到那里每个女人都可以找回他们的自信。
那好，这是我本来要期待在后面问你的问题，没想到您先透露出来了。那好，先卖个关子，我要再听一首音乐之后呢，继续跟你聊聊到底他们有多热情。
好的，没问题。
听说他们很帅，可是身上都有异味。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我们再继续跟 Rebecca 聊他的这个自助之旅哦。那我们今天聊到意大利，那如果加菜的话呢，再听听看希腊。听一首这个歌曲呢，是MIB， 就是王梦玲、黄大成还有赵帅三个人合唱的《渔唱》。
那首歌，茫茫沧海中有我一扁舟，碧海蓝天为伴。啊，我随轻舟航，航向海天回，还有清风为舞。我把望儿抛洒，向我飞扬的心，我将儿女情思，忘怀于碧海蓝天。滚滚江水东流，洗去尘劳忧伤，洗尽雨下满船，温暖在我的心房。啊，晚霞红雨盘，快乐歌声扬，自由自在徜徉。天为伴，啊，我虽
怎样的心，我将儿女心思忘怀你碧海蓝天。滚滚江水东流，洗去尘劳忧伤，洗天雨下满船，温暖在我的心旁。晚霞冬雨般快乐歌声扬，自由自在徜徉。我把光儿抛洒向我飞扬的心，我将儿女情思忘怀于碧海蓝天。滚滚江水东流，洗去尘劳忧伤，洗剑雨下满船，温暖在我的心旁。把晚霞红雨般快乐歌声扬，自由自在徜徉。
刚刚听的这首歌呢，是余唱三位这个民歌手合唱的歌曲，因为这个我们已经连续做了两三个月的校园民歌的回顾。那上个礼拜，如果有听的听众朋友呢，就会知道我们做的校园民歌呢是介绍就是非原主唱的人唱的。那像今天呢，我们也是延续，就是你今天听到的这些歌曲呢，都是非原主唱，可能是经过二重唱、三重唱再重新诠释的校园民歌。那你比较看看，你喜欢原主唱呢，还是喜欢这个就后来的重新再改编过的？好，今天呢节目非常高兴呢，请到这个 Rebecca 我的好朋友呢，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自助旅行。那我们今天选定的国家呢是意大利，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好朋友都有自助旅行的经验。那因为每个国家不同哦，所以这个介绍内容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我们希望这个自助旅行能够多介绍几个国家，让听众朋友们能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也希望能够听到你们的经验分享。那今天呢刚好瑞贝卡哈最后就是说他已经去过了四个国家的自助旅行哦。那最离现在最近的这一次呢就是意大利。那刚好意大利也是美加一直很期待很想往去的一个都市一个国家，所以呢今天要听瑞贝卡好好来介绍。刚刚呢介绍一个很有兴趣的话题，就是所有的我的女性朋友回来都告诉我说意大利的男人很热情。好，请问你有艳遇吗？
我跟你讲，去意大利女孩子就是说要没有艳遇那是很难的。
对啊，讨厌的艳，对不对？亏你想得出来。没有，因为我听过太多，就是每个回来都告诉我说那些男人都很热情，不过热情不能当饭吃。他们通常是看到一个就是在那边就看到一个我们看起来普普搜搜的一个人，他们就会给你很热情的这个回馈啊。
对，像他们有时候如果你走在路上，他就会有人，因为意大利其实很多人还在骑那个 Vespa 那个，台湾已经没看到那个。
我常看过哎、欸。
他们还会骑那 Vespa 那个摩托车，然后因为他们有很多地方都是有山丘嘛，他在骑这个也可以上去，而且他们意大利的路其实蛮小的，所以钻小巷子也很方便。有时候如果你从那边走过去，他看漂亮女生，他这样骑过去，他就会开始就赞美你。
他可能他是后面骑过去啊，
他就是从你旁就是迎面过来，他就开始就会过去，他就会跟你说哇什么，他就开始就会用意大利文赞美你啊什么的。对、啊
哦，真的、哦，所以是变他们。其实如果你走到意大利被男人这样吹口哨赞美，你也不用太高兴，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是普通的一个礼貌问候而已。
我觉得也还好。像有的人呢，他就是有些意大利人呢，他们就会比较好，尤其是大都市像罗马那一带人，他可能已经看多了，他就比较不会有比较热情的反应。可是像在罗马，我还有碰过一个计程车司机很好玩，就是我一出那个罗马的火车站，许尼尼那个火车站一走出来，然后就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他就走过来，然后就跟我说哇你好漂亮哦，他就用英文，意大利很多人英文都很破，但是至少你还可以听得懂这样。他说啊你好漂亮，你 等一下你要去哪里，我载你去，好不好？免费。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怕怕的，说嗯，不用，谢谢。然后我可以自己去坐公车。然后就说嗯，那我几点下班？我们下班以后，我们去喝咖啡，好不好？就会有。你常常就在路上就不经意收到这些邀约，
所以他邀请你不成，他会死缠烂打邀请你第二个约、第三个约。
嗯，到就是你如果很明确跟他讲你拒绝的话，其实他们都会比较，意大利男人其实他们都蛮能够适可而止的。对，
所以他们他们的习惯就是喜欢这样赞美女生，喜欢泡妞。那他的目的就是要更进一步接近你。
大部分其实怎么讲，我觉得意大利人跟其他的国家男人比起来，我觉得他们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比较不会说去吝惜去赞美一个他们喜欢的东西。如果他觉得你这女孩子非常的棒，那他就会很高兴的就会赞美你。他不会说像有的国家的人还男生还会很矜啊，然后不太愿意讲，他们不会。还传说啊，在意大利，如果意大利女人如果走出门，如果那一天她没有让男人
赞美，
就是拍他屁股的话，他回家他会痛哭。
对不起，这男人可以在路上公然的拍女人屁股吗？
这是他们的传说，听说这样。但是我至少目前还没有，我在意大利的时候是没看过。
那我刚刚讲到，就是因为我以前听蔡琴讲过，他就说他觉得意大利男人真的很热情，而且他们因为他们的轮廓也很深嘛，看起来每个都是高大英俊，比如说身上都有阵阵的异香。请问有闻到吗？
不会耶，很奇怪。我去意大利的时候闻到的，我觉得意大利男人很会抽烟，他们烟瘾很大，
味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大概我都没有闻到他身上的异味，是因为他们烟味已经盖过他们皮味，
所以他们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大概，但是我觉得还好。我去的时候我都觉得还好耶。对。
那我刚刚说的就是你一直有。不断的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被人家这个应该是
赞美
啊，或是搭讪的机会。但是你就不为所动，
我
为了安全，因为有可能也是坏蛋。
对，因为我觉得尤其是我一个人单独去旅行，我就会考虑比较多，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一个人旅行你的警觉性会比跟团去的警觉性还要高很多。而且最主要是我回来以后，很多人知道我在意大利没被偷没被抢，他们觉得这简直是奇迹。
没错，Rebecca 要提到第二个我要问的，除了这个艳遇，当然我刚刚问他这个艳遇的问题是很多，不是很多，是每一位我去意大利的朋友们都几乎会碰到的。但是这个女孩子单独在外面自助旅行，其实安全还有这个真的有的时候飞来的艳福请不要去清偿。
对，那也很重要。
那真的是在异国能够遇到的那个男人，那个 Mr. Right 的那种几率是很少的。所以你看到很多自助旅行，然后相恋结婚的，那个都是。应该是蛮神话的，但是不多啦。
对，我就只能说他们很幸运吧。
对，我真的听过蛮多是这样子，包括像有一个郑华娟，她去德国的时候，也是她的先生也是在德国认识的。还有什么王秀峰啊？
OK，
那他们都是算是类似这种在异国相逢的。那刚刚你讲到这个扒手，就是其实，在意大利呢，除了艳遇以外呢，另外的最让人家害怕的就是扒手小偷集团很猖獗。
对，所以我觉得我蛮幸运，我没有被偷也没有被抢。可能因为我穿的可能比吉普赛人还要穷的样子吧。我觉得我只要在地上一坐，然后前面放一个空罐子，可能就会有人丢钱给我了。
所以Rebecca 就是故意穿的非常的朴素，
对，
让人家不要注意太多。
对，而且我都是拿一些就是我打算要丢的衣服我带过去，然后就是在那里穿。然后呢我就会去，因为意大利时装真的大陆上很有名，而且又很漂亮，所以我就尤其是 Benetton 的衣服在那里很比台湾便宜很多，所以我去那里看到喜欢的衣服我就买一件，买了一件就丢掉一件，带去那个破旧的衣服这样子。
好，要像你这么潇洒还真的是这样子也好啦。本来是自助旅行行李就不能太重，但是你现在又带了一堆回来。
对，不过这个打包也是有窍门的。
好，那等一下再问 Rebecca 如何打包如何搞行李。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的 lucky， 因为太多的人在意大利都被偷，因为听说他们小偷的这个偷技都非常的高。
对，我在公车上面碰过，看到有一群北欧人把一个瘦小意大利男人围在公车的中间。然后好像就是说这个意大利的男人呢，他就是偷了其中一个北欧人的
太太的那个钱包、嗯、然后他就把这钱包很快就丢给另外一个人、嗯、意大利人，就那意大利人趁公车停车的时候他跑掉了，就他们就抓到当扒手的那一个、嗯、当扒手的那个意大利人他还就是一直说他不是意大利人，就被一群高大北欧人围住，你就觉得那情况多么恐怖、嗯、而且那个北欧人还一直拉着那意大利人就是要带他去警察局、嗯、在那边僵持很久、嗯、对，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在公车里面都有人偷，而且在捷运站我也常常听说有人偷就是被扒。 嗯, 嗯 OK 好，不过真的是很 lucky 哦、嗯、好，那听完了这个艳遇小偷，然后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呢再问您，哎，怎么样应该是怎么样去准备做自助旅行、嗯、虽然这个问题还早了一点哦，就是应该放在后面，可是我觉得刚刚已经提到了，因为自助旅行一个人要带这么多的东西要这么多天，到底要做哪些的准备，我想是很多人都很需要知道的。我来听下一首音乐呢，我们听听看芝麻龙演唱的牵挂。FM105.5欣赏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www.mp.org.tw。刚刚那首歌曲呢是芝麻龙眼的歌声，蛮令人怀念，因为龙眼已经过世了、哦、他们唱的歌曲叫牵挂，这牵挂的原主唱呢是黄仲坤。嗯，不仅歌声好听，歌也很好听，不过今天更高兴的是我们请到 Rebecca 来节目中跟我们聊聊哎，好玩好玩的地方意大利。那他们走的方Rebecca 走的方式是不同的，他选择了自助旅行，他没有跟团。当然如果跟团的话大家都很有经验，就像赶鸭子，到了一个地方
啊，皮萨斜塔到了，拍个照，然后下来，然后上车再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看一下，然后下来拍照，好，就走了。那自助旅行呢是非常的自由，这也是他选择的主要原因。那刚刚聊到了自助旅行，其实要注意的很多，因为你出发前呢，你完全没有人帮你，你要自己订机票。
对，要自己订机票，
可能还要订火车票。
火车票我那时候是到了当地以后我才买的，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说我们买那个所谓的欧洲的那个火车票，就 Europass，在国外买，然后去那里用会比较划算。可是事实上，如果你是长期要在意大利旅行的话，他们有一个意大利的国铁票，它是算那个公里的，然后2000公里，然后大概我忘记是多少里啦，那个就很划算。对，那你就是它没有限制时间，你要在他的就是你只要把这个2000公里把它用完，就你这个票就算没用了。
意大利多少里拉是等于1块钱美金，听说很大，差很多。
我只知道大概1000里拉等于65块台币。
Okay.
那算美金的话，现在脑子转不过来，我数学不好。
1000里拉嘛，对不 对？
对，
所以差不多500里拉，
500里钱美金。1块钱美金，一块钱美金等于34块台币。
我数学也不好，真的蛮出糗的。
是大概，我想大概500块里拉等于1块钱美金吧？
啊，
差不多，
差不多，
600吧，我们算600好了，600里拉大概1块钱美金。
那这个，所以的铁路可以在当地买，那你一定要到哪里买的？当然我觉得因为 Rebecca 的基本上他本来就是教英文，那语言程度就已经没有问题了。那我们要自助，虽然意大利的英文都不好嘛，对不对？那我们真的要自助，到那里去怎么去买火车票啊？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你要去自助旅行之前，你一定要做好你的功课。你如果功课没有做好的话，你不管去任何地方都很危险。但是如果你功课做好的话，你去每个地方你都可以玩得很愉快。我那时候呢，就是我有一个学生，他之前在那个佩鲁吉亚那里有个外国人学校，他在那里念意大利文念了2个月。所以呢，我要去之前我就问他一些消息。另外在网络上面有一些网站你也可以看一下，那如果或者是因为如果你英文能力还不错的话呢，你就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像 Lonely Planet 还有那个 Rough Guide 那里的一些网站，可以收集一些资料，然后这样再过去，我觉得你大概心里也比较有底，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旅行会比较划算，那你要不要买 Europass 还是你要买当地的国铁票。
好，所以第一呢，我们现在一步步来。当你决定要自助旅行开始呢，你要准备你的机票。
对，
然后要家里要读书了，对不对？
对。
然后呢，住宿。
住宿，我的住宿方式是比较冒险一点的，因为我只有第一站 Ancona， 因为我要去帮人家做翻译嘛。我们那翻译很好玩，就是因为是我的学生在那里开画展，那你知道我只会讲英文、台语、国语跟跟就是大概就是这三种主要语言，对，肢体语言 body language， 可是我不会讲意大利文。那我在那边，我就是有一个另外有一个英国人，他会讲英文跟意大利文，所以呢，就变成他把意大利文翻译成英文，然后我再把英文翻译成中文。然后呢，我的学生有一些东西，他跟我用中文跟我讲，我再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那个英国人再把英文再翻译成意大利文，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我 uncle 呢，我是住在那个画商的家里面，就是有一个做就是卖画的那个，就是我学生签约签给他们那个画商家里，然后他家是用鸡舍改建的，对，然后蛮糗的，因为我那时候呢，他们的画室那里就看一个可乐，就是那个可乐那个把压扁的那个东西，我有那垃圾把它拿去丢掉，结果后来我学生回来就说，哎，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有一个艺术品不见了？我说什么艺术品？长什么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一个可乐。我说那个不是垃圾，他说那是可乐啊，你把它丢掉了。然后他就很紧张啊，我赶快去把它找回来。我说你不用紧张，就算找不到的话，大不了我再裁扁一个给你嘛，反正人家也看不出来。他说谁说的？
谁说的？因为那是艺术家的脚踩，跟那个 Rebecca 的脚是不一样的。
难道看得出我们的那个脚印大小不一样吗？所以第一站 Ancona 就比较不用担心。
等一下再问一下 ，Ancona 在意大利的哪一个东海西南北啊？我搞清楚。
东南。东边偏中间，
okay，
可是比较偏南一点点，
比较靠近哪一个我们认识的大都市？
它其实它应该是离我们所认识的大都市都蛮远的。好，
哇，那你好可怜，
对，所以
自助哦，
对，因为它那是海岸嘛，那可能离我们比较清楚的应该是 翡冷翠就是所谓的那个佛罗伦斯比较近一点，对，其他地方都蛮远的。 对，像佛罗伦斯到那边的话坐火车大概2到3个小时、对，
所以你第一站先在那里，你说你很冒险，就是在那里住宿，只在那里准备好，
对，只有
住宿还没有住宿，
其他都没有，其他都是到了以后我才找。对，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就必须要有比较齐全。我那时候要找之前，我有在网络上面，就是我大概先想一下，我Ancona去了以后我下一站大概会去哪里，那么我就会把就是网络上面有那个 Youth Hostel 的资料，我就先把它通通把它印出来，然后到那边以后就是第一件事就打电话给当地的 Youth Hostel， 因为有些青年旅社他不会接受你的预约，他会要你就是本人去那边、他才让你订。对，有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规定，像意大利的青年旅社还有很好玩，他有的他会跟你讲说，好，你大概早上11点以后你不可以在屋子里面，然后呢我们必须要清洁，下午4点以后你才可以回来。就每一家都有不同的规定。
请问青年旅社安全吗？
青年旅社基本上我觉得都蛮安全的，只是你要当心的是你的，我刚开始我都会用我们台湾人那种想法，我会觉得说，哎呦，那个住青年旅社，然后很多不一样的人住在一起，而且尤其我刚开始我很害怕会不会是男女住在一起，但是还好只有在罗马那个是男女住在一起，但是是一个一个床位，而且不是就是那个像我们的那个什么双层的那个，就是美国的那个 bunk bed， 就是
上下铺，
对，上下铺那一种的。那大概一个房间里面有4张上下铺的。
对对对啊，你在罗马你住的男女是共宿一个大房间，
对，
是，
对，
啊、真的、啊，
对，只是一个人住有一个自己的床位。然后呢，在其他的青年旅社，他是男生跟女生分开住。那刚开始我就很害怕说，哎呦，你看我们身上有那么多旅行支票啊，还有什么东西的话，那怎么办？万一有人偷，然后。又没有地方说有那个有柜子啊什么之类的，那怎么办呢？所以我那时候连去洗澡，你知道吗？连钱包都乖乖带着去洗浴室里面，就后来就发现其实也还好。不过我会建议还是大家小心为上，只是说我运气蛮好的。可是万一哪天隔壁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也不知道啊。
可是我觉得我真不习惯，就是一个大房间里面男生女生住在同一个房间，只是床铺不同。
对。
好特别，
对，刚开始我也是觉得会有一些那种比较奇怪的想法，想说，哎，那样子会不会怎么样？其实后来发现一点都不会怎么样。
那我刚刚说的那个安不安全，就是说他不是规定一个时间他要来打扫吗？
对，
那会不会东西也不会掉，都还好？
其实一般来讲，他打扫的时候呢，我们就。我的话呢，我会把我的皮包什么的，反正我已经出去玩了嘛，皮包证件我都会带在我自己随身的行李里面，那我放在那边就只剩下我的那个就是手拉的那个行李箱里面的衣服啊什么之类的东西。不过那时候我也蛮看得开，就想说如果他们真的把它拿走的话，那刚好给我一个机会再买一个新的吧。
是啊，你真是看得开。加上你带衣服不是都很破烂吗？
对啊，这个就刚好提醒到我一件，就是因为我穿的衣服真的都很破烂，都是一件 T 恤，而且那 T 恤就是已经洗到已经快烂掉那样，然后穿的短裤，然后就这样都这样去。结果因为我穿的太邋遢，虽然让我免于被偷被抢，但是呢也遭到名品店的人的白眼。因为在罗马大部都听说有很多名品店嘛，就在那 Spanish Steps， 就是西班牙阶梯那一带。那我也跑去那里啊，哦，香奈儿还都是两个大帅哥来帮你开门，多棒啊！他也不嫌弃你穿的太邋遢。可到 Cartier 那里了以后呢，他门是关着的，你要按门铃。结果那个按门铃，我按了半天怎么都没有来开，我想说他是没有看到我，就我就透过他的中间是一个有点蒙蒙的玻璃，我一看。那个小姐她就是我按门铃，其实她有抬头看了我一下，她看我穿得太邋遢，结果她不开门，就知道我穿得多邋遢了。
啊，那个门还要按门铃进去啊，怎么那么 open 啊？
对，因为他们因为你
被偷被抢，
对，我想应该是
治安也是很堪虑哦。
对，因为尤其是那边很多吉普赛人，而且你知道吗？他们还会跟我们讲，就是当地人呢。自助旅行最大好处就是你可以跟当地人聊，尤其住青年旅社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休息室，就大家都会坐在那里，很多不同国家的旅人都会坐在那里聊天。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不要太矜，就心胸开放一点，坐在那里看到旁边有人去跟他聊一聊，或者是说有人他有曾经我们都会在那边交换一些情报，像比方说 我那时候刚去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在坐在刚好遇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意大利女孩子，然后她会讲一些，她英文也还不错，她就跟我讲说叫我要小心不要随便让位子给别人坐。嗯，那我就觉得很奇怪，让位不是我们东方人的美德吗？
对啊，美德。
对啊，为什么不要让位子呢？她就说因为有很多吉普赛人，其实我们正不是要污蔑吉普赛人的名声，是在那里听说的。她跟我讲吉普赛人有很多，她就会故意带着小孩。嗯，然后呢，嗯，我们很多人看他带着小孩，然后呢身体又很虚的样子，就会让位子给他，他就趁你让位子给他起来跟他错身的那一刹那，你的钱包可能就没有了。
好恐怖啊。嗯，哦，原来是这样。好，那刚刚讲到住宿，所以你第一站的时候，嗯，除了第一站找到地方，剩下的就是你本来就是事先在台湾已经列印了一些资料，然后再来去一家一家去找就对了。
对，就是对，再去就是打电话到当地的青年旅社。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运气，嗯，我的运气也会不太好，就是万一我要住的青年旅社就是已经房间已经满了，那怎么办？后来我到了威尼斯以后，我就在威尼斯的书店就找到了一本就是意大利的旅游书，是英文写的，嗯，然后我就用一个比较便宜的价钱把它买下来，嗯，然后以后呢就看着那本旅游书就按图索骥。
哦，嗯，好聪明哦。嗯，那当然了，还是最重要的语文还是要搞好，如果你英文大字都不认识一两的话也是很痛苦的。
对，因为现在台湾虽然有一些中文的意大利的旅游书，但是说真的做的没有英文的好，尤其是地图，我们台湾的旅游书的地图画的都很不精确。像我那时候在台湾有拿了一本某家出版社蛮大出版社出的中文的意大利的旅游书，然后因为它地图真的画的不是很精确，所以到那里你常常会估计错误它的距离，你以为它大概是从这里到另外那个点只要走路就可以到，就你会发现可能要坐公车你才能够有办法到，因为太遥远了。或者是他会跟你讲，啊，哪些地方有好玩，但他写的都太粗略太简单了，所以我会建议你就是说在这时候除非你买的是知名的国外的旅游书出版社的中译本，不然的话我建议你宁愿买英文版的会比较好。
okay，嗯，好，但我还是建议大家要把英文学好才是最重要的。
有时候啦。
嗯，好，那青年旅社的住宿费用照理说应该比一般的饭店便宜非常的多咯。
对，没错，而且除了青年旅社之外，嗯，还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修道院。
哦，
我在佛罗伦斯就是住在修道院。好干净哦，你知道那些修女们都弄得很干净，然后外面还有花园。嗯，然后它刚好就是在那个圣母，就是佛罗伦斯有个圣母百花照，离那里走路大概10到15分钟而已就到了。
嗯哼，
然后他们修女都打扫好干净，他那里也收男生哦。嗯，他那是修道院是那个修女住的地方，但他也收男生。
嗯，
对，但他男生他就有一定年龄的限制。
嗯，
那修道院呢，你看一个晚上9000块里啦，所以9000块乘以65减多少啊，大概500-600块嘛。
哦，很便宜耶。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
而且是一个人只有一个房间。
嗯，那这样子真的比大饭店便宜很多。
没错，
自助旅行其实你有钱的话你要享受也可以去找5星级的，那你很高兴。
没错，可是像我们这种穷人，嗯，我们就还是
我们会选择自助旅行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可以自己很随性的玩，然后花比较少的经费。当然告诉大家就是青年旅馆还有修道院，这是我今天新听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说也可以住宿的地方哦。新的讯息。好，那刚刚讲到那个，其实你的行李刚刚也提到，就是说，你因为3个礼拜也是蛮长的时间，所以就是把这些破旧的衣服带上去，然后穿一件就丢一件，这样可以减轻行李。
对，
再买他当地的衣服回来啊。那当然，行李多不多呢？就是一大箱吗？
没有，我就是一个那个可以带上飞机的那个可以拉的那个行李，
就这么啊，就这么小。你去玩3个礼拜？
对，
天啊，太神了吧！那我知道你衣服是不是在青年旅馆就用洗衣机把它洗一洗？
对，有些青年旅馆它有，哦，对，像有一个意大利有个城市呢，它的青年旅馆是城堡，然后它那里就有洗衣机，你都可以洗。那不然的话，我们通常像我在帕多瓦离威尼斯很近，大概坐火车30分钟。如果你在威尼斯的地方都满的话，就可以选择住在帕多瓦。我住在那边青年旅社，因为我住3个晚上，所以呢，第二个晚上就赶快趁时间把一些贴身的衣物洗好，然后就挂在床头，对，然后就干了，你就可以收走，就可以走了。对
，OK， 好，那再来呢，我们这。 要问你的，到底意大利有哪些地方好玩？那在听到这个好玩的这个地方之前呢，我们再来听一首音乐。我们接下来呢要听的音乐是杨俊荣，上个礼拜也有介绍他翻唱的这个校园民歌。我们听听看杨俊荣的歌声，他演唱潘安邦的歌曲《外婆的澎湖湾》。
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浇过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外婆的澎湖湾，你刚刚听到的歌声是杨俊荣的歌声，我相信你可能还是比较习惯原主唱潘安邦的歌声。不过这杨俊荣呢，最近呢，在报纸上看到他的消息，因为他曾经演唱过情书团，开始红了一下嘛，然后后来呢，他就转到幕后去工作了。那前两天在报上好像瞄到他，原来周杰伦是靠他打造的。那基本上呢，我觉得，应该怎么说，他打造的功力还不错。周杰伦现在是蛮红的，那但是呢，听歌呢，我还是觉得他还是做幕后会比较合适，因为
没错，
对，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希望他听得比较难过。这个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这个每个礼拜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啊，我是美嘉。今天我们很高兴请 Rebecca 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聊。 聊这个意大利的自助旅行啊。好久好久我们节目就没有请到来宾到现场来跟我们聊天了。尤其呢这个听听看他怎么样一个女孩子单身美丽的女子勇闯意大利，然后这个安全归来，没有受到这个讨厌的艳的艳遇的打扰骚扰，还有没有被爬没有被偷哦。刚刚呢跟他聊到这个刚刚自助旅行嘛，其实行前的规划是非常的重要的。除了你的在住宿上面呢，你要自己先妥善的这个先打听，还有呢火车票啊、机票啊这些该要预定的、该买的要先要了解哦。那当然喽，还有这个行李的这个携带哦，你要先规划好。那它真的是太神奇了，它只带一个登机用的小的行李箱，就这样子随身携带，可以在意大利21天，
然后再加后面的希腊7天，
哦，那一共加起来是28天，4周哎。
对，
我不好意思问一个问题，请问你的那个贴身衣物是 A 面穿完 B 面穿吗？好难想象，4个礼拜只要带一个登机箱就可以了。
对啊，我跟你讲这是有诀窍的，你就想嘛，你大概是像我的话我就设定我自己大概就是4天要换一次，就是四天我就带4天量的衣服，然后呢4天一到我就开始去找洗衣店把它放进去洗，洗完以后然后再下一个4天再就是这样4天纹一次，所以你就只要带4件T 恤，然后短裤你不用天天换嘛，对不对？那你贴身衣物就是每天一套这样子。
幸好你到意大利的时候是夏天，所以你而且意大利也是蛮热的，
对，
你只要带短袖短裤很轻便，
没错。
如果冬天的话的衣服非常的厚重，雪衣啊什么雪鞋啊那就是累了。
对，而且一定还要带一件洋装，因为进去意大利的教堂呢不能露手臂，然后呢而且那个膝盖好像也不能露出来。
可以穿凉鞋吗？
可以穿凉鞋，它鞋子它就没有限制，但是它就是希望你就是手臂不要露出来，然后呢那个膝盖不要露出来。他有的教堂就管得很严格，像那个威尼斯的那个 San Marcos 那个大教堂，很多欧美的那些旅行者他们不知道这个规定，就让你就要去外面买一块布，然后就把你然后当披肩把你的肩膀遮住。
说还有就是刚刚你也跟我们提到，就是我刚刚有跟大家说是因为你在当地就去买这些原文的就是英文的旅行指南了，
对，
比较能够得到正确的这个旅行的资讯嘛。
对，
那刚刚在音乐声中呢 Rebecca 刚好也给了我一本看参考书，就是它这个是意大利语翻英文，对不对？
其实他这一本书呢它是中文，它里面就只有中文英文跟意大利文，
非常实用诶。其实万一真的不行的话把这本书带去然后指给当地人看就好，他们不会英文的你就指看那个意大利文他就知道。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书是在台湾买的，然后后面还有一张小小的 CD， 所以呢你就可以在台湾要去之前呢你可以先学会一些很基本的意大利文。而且意大利文蛮大的好处就是说你只要看到他的写的字母，然后呢它的你就可以把它的那个音把它念出来，然后它的重音一定是放在后面倒数第二个音节，那个就是它的重音的所在。
意大利文难吗？你现在去了3个礼拜你总会几句吧？
我会的就是很简单，文法听说很难，但是我这个人学东西都是不就是学这个语言我就不管它文法，只要能够帮助我跟他们沟通就可以了。然后有一些东西还有最好玩，你知道我怎么学会火车这个字吗？就是我每次看到要去火车站他就有画一台火车旁边就写 training， 然后就知道看了3次我就知道哦 training 原来就是火车，看图书
英文，它跟英文还蛮接近的嘛。
对，有些地方很像。对。
然后这个还有就是刚刚你也提供我一个讯息，就是你在当地住青年旅馆是一定是世界各地的人都聚集在这边居住。
对。
所以呢四海之内皆兄弟。
对。
你要习惯就是 open， 敞开你的心胸，
对
人多交换一些心得。
对，没错。
那你这旅行中你一定认识很多好朋友。
对，像我就认识一些当地的人，然后当地人就很会，尤其是意大利人，他们好热情，他们一见面就是亲两颊嘛。对，然后要
不认识也是要这样子吗？
哎，对对对，就是你一旦跟他见面，比方我在火车上认识意大利人，然后互相介绍以后，他就开始亲我的两颊，一边一次嘛。然后要离开的时候也会一边一次。
所以之前的这个工作还要把当地的民俗礼节要搞清楚呢。
对对对，
人家突然给你亲一下，你会害怕、欸。
对，尤其是千万不要尖叫，
然后遇到男人不省就捞腮胡。
对啊，然后我跟你讲，还有很好笑，因为之前就是我跟我的学生有一起去一个地方，就是我忘记是哪一个城市那里，然后后来呢，我就在那里，哦，就是在帕多瓦那里，就我认识一个意大利女孩子，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美丽，然后后来我就跟那意大利女孩子认识，然后她就跟我讲说帕多瓦那里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然后她也留给我网址，就是她的 email 的地址，以后我们就可以用 email 通这样。反正你到意大利他们都很热情，常常都会有人就是留给你 email， 请你一定要跟他们联络、嗯、然后我还有碰过从阿尔巴尼亚来的，然后还有巴西、嗯、然后美国那是一定的、嗯，还有一些像还有一些北欧国家，像瑞典啊、芬兰啊都有。对，
是自助旅行，也是一个结识世界各地朋友的一个好机会。
对，我觉得真的是，尤其是像、嗯、像我刚刚说那个意大利女孩子跟我讲一些当地的情形，因为她长得很漂亮。后来我的学生是一个男生，他知道那个意大利女生跟我是朋友以后，他就跟我说：“哎，可不可以求求你赶快把我介绍认识她一下？”我说：“干嘛？你又要打人家什么主意？”他说：“不是，因为你如果介绍我给她认识，至少她会，我有机会可以亲她的脸颊。
”哎，有道理，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还有这个妙用。对，后来我在罗马有认识一个芬兰的男孩子、嗯、他就人很好，就是我们一起住在同一间大房间里面、嗯、然后那时候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从葡萄牙来的女孩子，一个英国女孩子。那我跟那个葡萄牙女孩子还有英国女孩子，我们三个都是一单独去的、嗯、然后那芬兰男孩子他就很体贴，他有时候晚上就会问我们想不想去什么地方，然后他愿意当护花使者带我们去，这样保护我们。
哇，好棒哦。嗯，诶，所以这些朋友回来还有联络吗？
很可惜都没有诶、欸啊。嗯，对。其实后来我在安康岛认识一个英国男孩子、嗯、他在那边办了一个英文学校、嗯、他那时候有请我再跟他联络，可是这个回来以后就是忙于工作、嗯、然后时间就大家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嗯，哎、嗯欸，你在外面认识玩了这么几个礼拜哈，你们回来都不能适应啊？
会呀，尤其是我那时候还在教书嘛，一回来以后没多久就有一些会议啊什么要开，然后在开会的时候我就开始魂就飞出去，就想着啊，如果是在意大利，我现在可能就坐在沙滩上面晒太阳，然后去喝一杯 cappuccino， 然后吃他们的好吃的那个pastry， 就是他们的那个面包啊、蛋糕啊，然后还可以在那边看书报杂志，多么悠哉呀、啊！就不用坐在那里开会了。
太好了，等一下要跟你聊到这个意大利的吃了，因为在台湾意大利餐厅越来越多，连我家附近呢都好多意大利面开那个餐馆就开始成这个，这是怎么讲，开始开张了、哦、嗯，而且这个本来以前都没有的现在非常的流行。
真的？那改天应该去你们家那附近吃饭。
不是，我想说可见台湾人现在越来越喜欢意大利的东西。
对，
等一下我就要问 Rebecca，你在当地吃的意大利的食物、嗯、跟在台湾我们吃到意大利一定是有差别的，那里有什么好吃的、嗯、有什么值得推荐的，等一下来跟你请教一下。
好，没问题。
下一首要跟大家推荐的歌曲，南方二重唱优美的歌声带来的浮云游子。
不知道什么是天涯，不知道什么叫离愁，遥远的路途无穷尽，披星戴月向前程，想起了旧时的山河，想起了故乡的家园。 知道什么是天涯，不知道什么叫离愁，遥远的路途无穷尽，披星戴月向前程，唱起了旧时的山歌，想起了故乡的家
游子，南方二重唱的歌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FM 一零五点五新党之音，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很高兴呢，请到 Rebecca 到我们节目现场呢，跟我们聊聊意大利的自助旅行。那等一下有多的时间呢，还要再聊聊希腊呢。但是还有再多的时间呢，晚一点我会开放 call in， 因为我 call in。线上的 call in 朋友已经 call 了很久了，可是因为我想我们在九点半之后我们再来接 call in 好不好？刚刚这个聊到这个刚聊到哪边？哦，聊到吃，对，肚子饿的时候就想着吃，
对，
在意大利的食物啊，吃的因为我们最流行的台湾也是意大利的这个走向，就是 pizza，
对，
还有意大利面，
对，
请问在意大利当地吃跟台湾的口感有差吗？
台湾，其实我去了意大利以后就很少在台湾吃意大利的食物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再怎么样绝对比不上那边的。不过而且意大利那边我极力推荐有一样东西是意大利北边意大利人很喜欢吃的，就是炖饭。对，他们是用，而且很适合台湾人的口味，他们就是用 cheese 还有一些火腿啊，还有洋葱跟那个西洋芹菜啊，然后他们跟饭混在一起去，我不知道是煮还是蒸弄出来的一道菜，一个炖饭，就是很适合喜欢吃米饭的人。然后他们还有就是那个饭也可以用凉拌的，对，那个滋味真的很好。
饭怎么凉拌呢？
它就是
冷饭吗？
对，就是冷饭，然后就做起来有点像沙拉那种感觉。然后他们还有一种，因为意大利他们披萨跟我们台湾不一样，他们都会有一个石头啊弄出来一个炉子。然后他披萨都是现烤的，而且他披萨台湾还有什么厚皮跟薄皮，他那边一定都是薄皮的。
我在台湾的有几家意大利餐厅看到就是现做的，
对对对，
烤给你吃，然后很好吃，超薄的，
对对，
像饼干一样脆，
对对。可是它那个炉子还可以做出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它就是把一个大面包，就有点像是大型的法国面包，然后中间把它就是切成就是一片一片那样子，然后呢，你可以跟他说我要加 cheese， 我要加火腿，或是我要加什么，他就把这些料帮你放在那片面包上面，然后呢把你放去让你烤，然后再拿出来给你吃。我跟你讲，披萨好吃好多，好好吃哦。
人间美味，肚子听了都饿了。
对，而且又香。我那时候在那个帕多巴那边，是我第一次发现那个东西。我是看到旁边意大利人在吃，然后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东西，我就跟指着别人说我要买，我说 uno 一个，就指着那个东西 uno
一个，就
对对，然后他们就给，然后那个人就一直笑啊，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刚好那个店东会讲一点英文，还问我要加什么，说我要 ham， 我要 cheese 什么什么，意大利的 cheese 分很多种，对，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就是可以拉起来这种端端的，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就跟人家说就是那一个 uno， 他就会帮你弄上去。
所以你吃完了意大利的道地的意大利的餐以后呢，回台湾就没有兴趣了，
就比较没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台湾就是后来我有朋友请我去吃一些意大利的食物，就是台湾意大利餐厅的食物，我觉得那个厨师其实手艺不错，但是他为了符合中国人口味，他会做一些变更，就算那厨师是意大利人好了，他也变说他为了适应当地就是台湾这些人的口味，他做一些改变。其实我有时候真的很想跟他 讲说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啊，可不可以做给我吃？
好，听到这个意大利的东西就啊，不行了。
对，而且他们东西真的好好吃，就是他们早上每天早上我都会跑去 bar，
嗯，
他们的 bar 跟我们想象中的 bar 不太一样。
他们是早餐 bar， 是我们是早餐 bar。
他们的 bar 就是意大利，他们吃的餐厅有分很多个等级，
嗯、
然后 bar 就是最便宜的、最平民的。的卖吃的东西，他们就叫 bar， 然后我们就会进去。进去以后，通常就 uno cappuccino， 就一杯 cappuccino、
嗯。
然后接下来它里面就放很多 pastry， 就是那种他们的那个早上就是他们的那种面包、面包。然后我就会，因为每一个我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嗯，
东西太多了，我就指着一个我看起来蛮好看，我就说 uno， 就指着那一个，他就在给我说我学会最好意大利文就是 uno。
好好笑，我现在也会了 uno。
对对对，就 uno， 然后就你的手就这样指着，马上就有东西可以吃、然后我去吃过他的，几乎他那个上面的面包啊，每一个吃都好好吃，就算是那个他的提拉米苏啊，每一家做的提拉米苏都不太一样。就好像有一次好像是在那个佛罗伦斯吃的提拉米苏，他一端上你就觉得好像一团的米田共在那里。因为他就是把一坨冒白色的那个弄在上面，然后接下来再把一堆那个咖啡色的那个，好像是那个可可还是那个、不是，就是好像可可还是咖还是什么东西，那种糊状的咖啡色的那个，砰弄在上面，然后上面给你弄一大堆的那个咖啡色可可粉，然后就啊，然后再弄一些那个一些那个 nuts， 一些那个那个
坚果
类的东西在上面，然后啊，这个就是你的提拉米苏。看到时候觉得天哪，这个东西实在是那个。
做出来不好看，
哎，我们
味道应该不错吧？
啊、哦，味道真好，然后还有一点点酒味，对，因为我们中国讲的色香味嘛，对不对？你那个色
不起眼，
对，可是吃起来真的很好吃，
被讲的好像一坨，
对啊，真的是一坨。
哎，我前阵子去那个南部还流行那个，你知道现在流行那个马桶冰淇淋。
然后我听说，
就是大家有没有如果你有上网的话，你有看到网络上照片，就是马桶冰淇淋，就是日本人很聪明，他们有一些很怪点子。以前我们吃的蛋卷冰淇淋，就是下面是握把，上面是握蛋卷嘛，
对 对
，蛋卷，然后上面挤一，像是麦当劳挤一球这个冰淇淋给你啊，双淇淋。它这个马桶冰淇淋就是把那个蛋卷的就改一个造型，改成像我们蹲的那种马桶了
啊，这样子啊，
然后最那个双麒麟的就是巧克力的嘛，
哇，
然后挤两坨在上面，
天哪，
这是在这个高雄非常的流行哦，
真的、
哦，
他们看到还有食欲吗？
哎，大家觉得好玩嘛？
啊、哦，对，
小朋友尤其喜欢。好，刚刚讲到那个，你刚刚讲的就让我想到这个最近吃到的这个马桶冰淇淋哦。
对呀、啊，然后说到冰淇淋，你知道意大利的冰淇淋也很有名，
听说哎，
很特别，因为它的冰淇淋各种口味都有，你可以想到的口味它几乎都有，但是没有那个猪脚面线跟那个麻油鸡，那个是绝对不会有，但是其他你可以想到的都有。哎，它的冰淇淋是。比较像是那个很浓的冰沙那种感觉、它不像是我们看到
很稠，对不对？
对，很稠，然后就是吃挖起来其实有点像冰沙那种感觉、对，很好吃。
所以意大利不仅是风景宜人啊，那食物你也是蛮适应的。
对对对、
但它当地的这个花费会不会太高呢？
哦，不会，我觉得甚至于比他吃的东西呢，你如果不是去一些好，就是很豪华的餐厅吃的话呢，我觉得大部分跟台湾比起来的话，跟台北的消费其实是差不多的，甚至有些还比较便宜一点。比方说像我早上一杯 cappuccino 再加，他 cappuccino 大概就是30到45块台币左右，
差不多。
对，然后你如果再加那个你要吃的那个面包的话，大概我每天早上花的钱大概60到70块，
跟台湾差不多。
对，而且它 cappuccino 很奇怪，随便一家 cappuccino 都很好喝，哎、对，在意大利你如果要喝咖啡，千万不要点拿铁，因为拿铁在意大利文 latte 的意思就是牛奶，所以如果你点那个 latte 的话，它给你就是纯就是鲜奶，就牛奶就一杯就给你了。
了解。所以他们有拿铁咖啡吗？
没有哎、拿铁对他们来讲就是那个
牛奶，
就是牛奶了。对，就是本身意大利文就牛奶。
了解。所以好，这个刚刚讲的这些甜点， 还有正餐、嗯、他们主食是什么，米饭还是面？
嗯，其实你要看南部跟北部、嗯、他每一省的主食都不太一样、嗯、对，像北边啊米兰那一带的话，他们主要的吃的还是以那个米饭为主、嗯、然后像那个像威尼斯他很有名的就是他们的那边很有名就是海鲜、
嗯、
对，然后像那个还有一些地方它很有名，就是也就是山产，像兔子肉啊什么那些，中部地区兔子肉什么你都可以吃得到、嗯、对、嗯、然后像披萨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叫做什么拿破里，因为拿破里发明披萨。
哦，所以台湾有一家拿破里披萨。
对对对对，是有典故的。而且他们最刚开始的披萨听说就是那个 Margherita， 就是所谓的番茄披萨。对、
哦、嗯， Margherita 就是番茄的
意思。嗯，
哦嗯，我们有一个拿破里披萨，还有倒霉的披萨，
那不是叫倒了霉披萨吗？
倒了霉，打了霉，
我们这会不会被人家搞啊？
这家已经够红了，我们还要 promotion 广告一下、
说的也是哦，没跟他要广告费，已经很对得起他了。
好，那这个讲到吃之后呢，肚子饿了，然后我们来听一首音乐，再补充一下。
好主意。
好，我们等一下音乐之后呢，我就要问 Rebecca。建议我们去哪些都市，还是你到底去了哪些都市？不可能全部都去嘛，对不对？
对。
那你这现在音乐声中呢，想一想看你去过了哪几个地方，然后哪些都市值得一游、嗯、一定要安排在我们的这个自助旅程里面。
OK，
我们听一首歌曲呢、嗯、我们来听听看，诶，这个上个礼拜有介绍过万芳，也有翻唱很多民歌，我们听听看万芳诠释这个再别康桥这首歌曲。
我要唱《再别康桥》，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清流，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烟云，在我心头荡漾。惊喜悠悠地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雨音笑的一滩，不是清泉，是天上的火，揉碎在浮躁间，沉淀彩虹似的梦。是梦唱一支长篙，像青草根浅处麻素，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会忆不带走一片云彩。
万芳唱的《再别康桥》，哎，有没有感觉特别不一样呢？您现在收听节目是 FM105.5 新档之音，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再告诉大家一次，3w.mp.org.tw。如果您在大台北地区以外没有办法跟我们同步的话呢，欢迎您上到快乐补给站的网站，一起跟我们这个下载我们的节目。那过去的节目您都可以收听得到，还有就是过去四个月呢，我们的歌曲介绍其实有蛮多的网友呢进来下载，那几集的节目其实是蛮精华的哦。如果你想回顾一下校园民歌，还有早期的这个琼瑶的电影、刘家昌的这个电影的话，那歌曲的话，麻烦您到这个快乐补给站的网站上搜索引擎，打上“快乐补给站”五个字呢，就可以找得到，或是你直接打3w.mika.amall.com.tw。OK， 那今天呢，很高兴呢，请到的Rebecca呢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意大利的自助旅行。那为什么今天独讲意大利呢？因为我们还有好多朋友呢，去过好多的地方自助旅行，都迫不及待要到快乐不及待节目中跟大家分享。那 Rebecca 呢，除了到意大利呢，她之前刚刚也说过，她到过澳洲、纽西兰，还有其实美国她也非常的熟，住了好多年，还有这个希腊，
对，然后新加坡。
OK，那当然今天我们以意大利为主。那刚刚呢，我请这个 Rebecca 告诉我们说，到底她去了哪些好玩的地方，还有哪些地方是值得推荐非去不可的。
意大利的话，其实真的意大利这个地方就是完全看你喜欢什么这样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去博物馆，然后我又很喜欢雕像，然后画画之类的东西，然后我还很喜欢古迹，所以呢极力推荐罗马。对，罗马真的很值得去，它有很流行的时装区，它有名牌区，然后呢它也是一个，它的那个西班牙阶梯呢，听说有很多女人都在那里接受求婚，然后也那然后那个许愿的那个
许愿池，
哎，许愿池那里也是制造罗曼气氛最好的地方。
哎，
然后那在那一坐就会有男生过来坐在你旁边。
罗马假期是不是这样演的？
哎，好像罗马假期是记者跟公主。然后呢它还有罗马假期里面的你该看到的地方那里都有，然后罗马真的处处是古迹，那很多古迹就是你这样走路走走你会看到，然后旁边就有一个地方围起来。另外呢最棒的就是罗马那边呢，它旁还有一个天使之城，它那一个桥哦上面全部都是各种不同造型的天使，然后过去以后它就是一个城堡，真的很棒很漂亮。然后另外罗马它近郊还有一个全世界的第一条马路，它第一条马路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想说第一条马路是什么，该不会是柏油路吧，就去了以后发现它第一条马路就是那时候听说他罗马帝国时期呢，他们为了要运送他们的军火方便，但是军火大一定不是大枪大炮那些，不是就是他们那种就是那丢石头啊那些机器都方便他们通过，而且为了不要受到那个地形啊还有天气的影响，他们就用石头敲出一个大概10公分的正方形，然后密集的铺在路上，然后这样车子走就会比较方便，那对称之为全世界第一条马路。
哦，
对，然后那边还有一个称为神迹的一个地方，它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之门，我现在忘记了，
他那边呢，就是听说耶稣曾经在那边显灵，你还可以看到他的脚印。
嗯，
对，我还要跑去那个小教堂去里面，那个也是历尽颠簸，然后走了很长一段路才看到的。罗马第一个极力推荐，还有最棒的就是罗马的古迹都在他原来的地方，你不需要去博物馆看到他，他都在他原来几百年前就放在那里，
没有搬移。
对，没有搬移，就是他最棒的一个地方，然后交通又很方便，捷运公车都有。然后另外呢，我极力推荐就是那个佛伦斯，真的很
翡冷翠，
对，它那个夜晚哦，你一定要去它的那个博物馆后面那个桥那一边去看，真的好美好迷人哦。然后它那里的博物馆，它的美术馆啊，那个皮埃尔瓦是我认为最好的美术馆之一，对，我觉得真的很棒。然后另外威尼斯我觉得它太观光化了，但是有很多人他会慕名去，因为你如果好像到了意大利没有去威尼斯，好像你就觉得好像就白来了。所以如果你是慕名而去的话，你可以去威尼斯。那威尼斯最棒的地方就是 San Marcos 那个教堂跟广场，另外你还可以去威尼斯上面有很多的离岛小岛，你可以去那边看一看。坐那个他们的那光兜啦，就是那个船，有没有很贵，所以我会建议，可是他们有一种光兜啦是当运输用的，就很像是那个游，就好像是那个公车，水上的那个游船那种光兜啦。你如果能够找到那个点的话呢，它的费用就很便宜。不然的话，我就会建议你，就是我那时候参加美国运通的一个旅游团，当地的旅游团，然后呢就可以六个人坐一艘光兜啦，然后用很少的价钱，不然一艘船都是两三万里拉。对，
我翻译我换算不过来。
对，就是会比较贵，我现在也一时反正大概就是一两千块吧。对，然后另外就是可是我极力建议，就是威尼斯旁边有一个小镇叫做帕多瓦，就是我刚刚讲过那个地方，它是全世界第一个就是做解剖尸体的地方。我会建议你去它那个解剖室看一看，全世界第一个解剖室，然后做的非常有建筑之美。你进去看，它那是整个圆形的，而且它是一层一层的上去哦，然后那个学生旁上面大概有三层，然后都是圆形的那个木头的那个栅栏这样围着，然后医学院学生就站在那个圆形的栅栏那里，然后它的高度，那栅栏高度是怎么样，是很，就是说是有作用的，它的高度就是刚好学生的手可以放在那栅栏，然后这样往下看，下面就是那个解剖台。
现在还在用吗？
现在没有在用，
就是古以前
对
第一座这个解剖室，
对、然后呢它那个解剖台啊，那个学生不把手嘛放在那个栏杆那里，对不对？木头栏杆，然后很多学生看到都会吐，因为那时候就是没有很好的那些设备，所以你都会解剖尸体，你会闻到那种尸臭啊，还有一些看到血水啊什么，很多学生看到他就晕倒，所以晕倒的话，他的手还会放在那台子上面，所以那高度是有经过设计的，他不会整个人倒下去，可是挡住别人，可是他会就是手趴在那里，然后刚好就好像在休息这样子。
那栏杆下面应该准备个呕吐袋。
但那时候人家也没想到。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们去米兰的话，米兰它是比较现代化都市，有很多的时装都很棒，然后最有名的最后的晚餐的话是在那里，门票好贵哟，12000里拉，大概是差不多台币也是6-700块。
对啊，1000里拉就是65块
台币。对，但是你12000里拉就只是看两幅图哦，就是一个最后晚餐，另外一个就是别的图，因为那最后晚餐是一个机构去赞助去把它修复的，他们花很多钱，所以当然咯，羊毛出在羊身上，他还要赚一些回来。
那米兰既然是服装的重镇，有没有看到很多漂亮的这个服装店，或是那些没有小姐都是穿着很时髦？
其实我觉得意大利他们男孩子穿衣服都蛮有品味的，而且他们的服装剪裁真是很立体。你知道洋装挂在那里哦，是圆形的，不像我们台湾洋装挂在那里是扁扁的，对，它是有圆形有弧度的，对，所以我们东方人去穿他们衣服，他们身材其实跟我们东方人高度差不多，可是我去穿他们洋装哦，上面套得下去的话，你下面屁股那边就会套的位置就不对，那你下面屁股那地方套对，你上面的地方就会套不对地方，所以就会建议就拆开买。 上半身跟下半身拆开来穿。
不过米兰，我会建议你去看米兰的公墓。
嗯哼，
它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公墓区。
你看都推荐人家看解剖台跟公墓，
因为它那公墓很少会有人建议人家去看啊。你除了它那个很有名的大教堂之外，它的公墓很特别，因为它公墓那个墓碑上面都有很多不一样的雕像。
嗯哼，
然后印象最深刻有一个雕像，就是一个天使坐在那个墓碑上面，然后天使翅膀垂下来，然后流眼泪。
嗯，
后来才知道说那块墓地是一个小孩子，他死了，
嗯哼，
埋在那里，然后妈妈帮他做那个雕像。
哦、对，好，然后这个米兰之后呢，还有什么地方？
像还有一个地方叫博隆纳，博隆纳是听说是全世界第一个大学，就是盖在那里的、
嗯，
那里也是很棒。它还有一个教堂是盖到。听说他盖的全世界最大的教堂，后来听说，当地后来梵蒂冈就有意见、嗯，你怎么可以盖的比梵蒂冈的教堂还要大呢？嗯、就建议他要马上缩进去、嗯，所以你还可以看到他本来要盖很大，忽然间缩进去没有完成的部分，很好玩。
那你有没有去卡布里岛或西西里岛？
没有，那个是我下一个目标，因为我那一次是只有玩，就是以北半部为主，嗯、然后到罗马结束之后，我就直接坐火车到那个港口，坐船去希腊了。
哦，
对，
所以还没有机会全部玩走透透。
对对对对对，就是真的，你要玩的话，深度去玩的话，真的是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嗯、所以下一次我大概就想把希腊的南半部都把它玩遍。嗯、我本来是想要去那个西西里岛，
嗯哼，
因为想要去拜访黑手党的老大。结果呢，我就是遇到那个罗马遇到那个芬兰男孩子，他是跟我讲，叫我一个女孩子最好不要单独去那个意大利的南部，因为他觉得不是很安全，尤其是拿坡里。
嗯哼，
不过听说有人去也觉得还好。
嗯哼，为了 pizza 还是要前往拿坡里。
对对，
没错。好，我们这个听完了这个值得推荐的几个城市之后呢，我们再听首音乐之后呢，我们就接call in。我们欢迎呢，如果你也曾经去过意大利，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朋友，或是您对自助旅行还有点点担心，想要知道更清楚的资讯的话，我相信吕贝塔这边应该给我们很好的这个讯息哦。那我们听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来接您的call in。哎，这首歌是吕贝塔选的。我们听听看殷正阳唱的《想你》。
我是多么想你。
好听的歌曲《想你》，这是殷俊阳的歌声。您现在收听节目是 FM 105.5，新港精英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很高兴乔与 Rebecca 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意大利的自助旅行的经验啊！我相信这个单元呢，应该是很多人都很有兴趣的，因为很多人去过意大利，也很多人向往意大利。因为从这个 call in 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的 call in 从一个小时前就一直在闪，很抱歉，因为美嘉想要在这个节目主题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再开始接哦。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接一下 call in， 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意大利的这个经验，还有如果您对自助旅行有什么疑惑的话，也欢迎提出来。您好，您在线上。
干女儿，
哎呦，战警您好。
欢迎我们这位美丽的特别来宾，欢迎您上新港之音。
谢谢谢谢。
那个美嘉，
哟，
港线怎么都没看到你啊？
哦，刚好有事情在南部。
对，怪不得人家都问我说怎么都没看到你干女儿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他们也跟我报告，下次有事先打个报告给我。
啊，是的。
那我呢好帮您解释一下。啊，这个讲到意大利。这个我去过意大利很多次。
嗯，哇，好幸福哦。
对，不是因为以前我做鞋子外销嘛，每年都要到意大利，因为意大利北部就阿尔卑斯山下有一个地方叫嘎达，那是一个湖，很漂亮的一个湖，旁边就有很多旅馆，我们就利用各旅馆做展览会场，就是展览鞋子哈。因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它每一年的服饰，就穿的衣服，流行什么颜色，流行什么服装啊。还有鞋子流行什么，它都是领先世界啊，啊，所以大家到意大利去好像都要去买衣服啊，买鞋子。不过也要注意啊，意大利不是每个牌子都很有名啊，它有些地方卖的衣服也像我们五分埔一样啊。
嗯哼。
啊，你比如说啊，意大利的我扛回来了，也许就是我们东台北五分埔的货一样。
在你那，请问一下，您说您那时候做鞋子外销，外销到意大利吗？那
啊，不是，我们是去参加鞋展，然后欧洲世界各地的那个一些鞋类的采购商，通通都会到那边来。意大利人非常的热情啊。我像我的话。这个我去意大利，因为意大利的人啦、啊、都很会喝酒，尤其意大利这个葡萄酒非常的香，我因为意大利的火车很方便，像我去住米兰啊，它几乎意大利四通八达的，可以到罗马的话，像我们坐飞机啊，都非常的方便。意大利它也有地铁，啊，它市区也有地铁啊。就到意大利去玩的话，就是很不错，真的没有去过，因为意大利是也是文明古代的国家哈、但是意大利以前统治过欧洲，统治过刚您讲的希腊的，像马其顿这以前都被他统治过啊，连那个耶稣好像都被以前意大利的军人以前都判了死刑的哈、所以意大利是个很古老的国家啊、真的，刚刚我们这位特别来宾讲了，意大利人的确是非常的热情，
跟战警一样。
对，不知道您有没有吃过，意大利人很喜欢吃橄榄油，他拿了个面包蘸的橄榄油，他们就可以吃了。
对，没错。
啊、对，像我的话，吃两口我就吃不下去了，真是不好吃。
哦，我很喜欢吃。
他们很喜欢吃。他的橄榄油不是我们炒菜的橄榄油啊，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他们就很喜欢拿那个面包哈、就一小块一小块就蘸那个。橄榄油吃，这个另外就是意大利啊，有很多吉普赛人，对，比如说你在红绿灯等车啦，反正就有吉普赛人背着小孩抱着小孩来跟你要钱的，啊，而且真的意大利这个国家他的钱呢、啊。都是几万里拉几万里拉的，对，你甚至买一个东西就好几万，随便买个东西就好几万。而且我在那个意大利也看到他们有很多警察，还有女警察哈、啊，他们是骑着马的，骑着马在市区里面看到磕磕拉拉巡回的。所以意大利很多地方很好玩。我们这位特别来宾，我不知道你们去过看那个埃奎罗米奥的那个城堡，
你说是在哪里啊？对不起，
在米兰
对、大概没有。
我发现下次我们谈意大利要请战警上节目，因为可能到过的次数呢比我们来宾还要多很多、
因为做鞋子常常去意大利，所以因为我们不是有那个汽车很有名的叫 Economy 吗？我知道吗？
阿法罗密欧。
对，就是他就有这个城堡，他你去那个城堡就可以看到他们那个 mark 啊，什么东西，这蛮好玩的。
好，
这意大利的很多那个城堡的建筑上面都有那个武士骑着那个马的那种像古代那种大城门哈，啊，真的 非常的好玩，所以大家有空不妨真的可以去意大利。像我们那个看那个莫拉丽莎的微笑的那个、那个画家达芬奇哈、我就到过他出生的那个教堂去过，所以意大利这个国家啊，没有去的真的可以去另外，我告诉各位啊，就是如果你在欧洲坐飞机啊，他欧洲飞机都会送那个一小瓶一小瓶的红酒。像我有一次我回来啊，我就假装喝完，又跟他要一瓶，然后结果回来我就拿了十几瓶，就送给同事。他的红酒非常好，不管你是坐法兰就法国航空公司的，或意大利航空公司的，他都会送红酒。但是有一点就是，欧洲的空中小姐不像我们的华航的或长荣的小姐那么年轻漂亮，很多都是欧巴桑，甚至有男空中少爷也年纪都很大的。好吧，就让别人欢迎一下了。
好，谢
谢
战警的补充。
特别来宾，
好，谢谢。
过来讲讲你那个旅游的，其实让我们大家的听真的很非常的高兴。
好，谢谢
特别来宾，
谢谢，拜拜，谢谢。不好意思，让下位朋友久等了。您好，你在线上。
美嘉，
嘿，是
玉台。
哎、，Hello， 玉台好。
你也稍微控制一下call in时间好不好？
哦，是。
我们这个电话已经收到，如果我是边开车边跟你聊，你知道
哎呀，这个
不
好意思，
你不要介意啊，我开玩笑的。你家里好吗？
玉台去过意大利。
哎，我只记得我第一次跟你吃饭的时候，我们相约在意大利餐厅。
嗯哼。
是不是？
哎，讲清楚，还有别人哈，别人说误会。
哎，不对不对，就只有我们两个，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嗯，
美嘉非常能吃。
哎，已经是来拆台的，
来搅局的。啊，没什么事，只是说我觉得好久都没有跟你联络，然后借这个机会打个电话给你一下。
谢谢玉台，
好，看看你是不是很好这样子。
感谢。
好吧。
啊，你有没有去过意大利啊？
十年前吧。
嗯哼。
年前
印象
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美商上班的时候去的。
嗯哼
哼，但是基本上男孩子去意大利好像跟女孩子去意大利差别好大，所以说哎，我还是去中国大陆。
你还可以乱接。哎，透露玄机哦。
对啊，有机会再
上节目好了。好，对，欢迎哦，下次哦。
OK，
就这么说，你好，拜
拜。
对啊，美嘉，我补充一点，像弄行李的话，就是我通常除了就是带的那个随身行李之外，你最好还要准备一个软袋，就是说可以折叠的那种袋子，放在你的行李里面。等到你收刮了你买的采购的东西，如果超过你的行李箱的话，你可以把你那个软袋把它打开，然后里面你爱塞多少就可以塞多少。
所以我说你带一卡皮箱去意大利，我都很意外。如果是我是可能一卡去，然后是好几袋回来。意大利是你看刚刚说的鞋子、皮件，而且皮件又便宜，然后这个又好看。
没错。
坦白讲，真的是如果在那边不满载而归回来才怪。好，我们还有空印，好，我们赶快再接一接，然后，哎，还有很多没有分享的。你好，你在线上。
喂，
你好。
今天讲意大利是吧？
是。
我是劝女孩子啊，如果说你要单独旅行的话，意大利罗马以南的最好少去啊。
所以北边比较安全。
哎，对对对，它南边因为那个跟。是不是跟西西里那个黑手岛有关系？我不太清楚啊，我不敢讲啊，因为意大利本来它那个半岛上北部的水准比较高了哈、还有它工业大部分在北部，尤其意大利不是光是你人家买的这些东西啦，那些懂工业人去看看它的机械设备哈、机械展览那个工具啊很好，意大利哈、尤其那个。因为他出那个石头嘛，你看那个他罗马城都是怎么盖的，都是大石头用的、
对，
他有很多机械的那个工具啊，很世界很有名的、刚才那位先生是介绍鞋子的哈、那我是说懂工业的人哈、去看看意大利的设计、尤其工业设计不错、我知道啊，米兰是一个好地方、还有他那个最有名的就是斯卡拉那个歌剧院，现在休息了、在两年之后又重新装潢了，这已经开始从去年开始休息了，从去年底了啊，那个歌剧院是，反正你第一流的声乐家，这一辈子如果没有到这里面去唱过的啊，就是不入流就对了啦。以前那个。大家知道也是很有名那个女歌手叫做卡拉斯，要不要？
对。
以前卡拉斯啊，在美国出名之后，他们那个斯卡拉那个就是那个米兰那个歌剧啊，还不给他进去唱哎。后来 那个剧院的老板才给他去唱，后来是张震越来越出名了。肯定他那个剧院哈，反正有去那边啊，全世界声望最高就是那个米兰歌剧院了。然后他们那边的观众哈很挑剔，
对
每个在那边唱歌剧的人啊，不能有闪失，有闪失啊，他马上就给你倒开汽水啊。
嗯，
他们那边评论家或者是观众很挑剔的，就是对这个音乐方面很挑剔。还有就是您刚讲那个什么，在文艺复兴的几个大的文物，它有一些展览地方啊，可以去看看。最好是先把意大利的一些文物的书啊看清楚一点再去，不然在那边走马看花看不出名堂来。
嗯，对，
看不懂。像那个就是罗马那个城有没有？那个在你那个竞技场啊，有你没看过历史啊？你根本不知道它这个美术，你要看看那个西洋美术史里面怎么介绍那个。就是那个竞技场也在，就是斗兽的那个，
对，
哎，那个建筑物为什么是这样？是从希腊古代希腊的改变过来的，啊，那你知道它的原因呢、啊？看看书再去比较好了，我只认为是这样比较好。
谢谢建议，好，谢谢。我看我们听众朋友去过意大利很多，哎，
对啊，没错，而且他刚刚讲的很好，那竞技场真的很值得一看。尤其是如果你有看过《神鬼战士》，你再去看那个竞技场，你发现，哎，《神鬼战士》很多东西不是捏造的。
像你喜欢古迹，喜欢看博物馆，喜欢看文化，喜欢看这个教堂哦，
嗯，
我喜欢吃的，我只好就是去你说的那个拿破里吃一下。
对啊，尤其佛罗伦斯有一个菜市场，一定要去，那里面有一个菜篮。有体育推荐，有个卖牛肚的、啊、又辣又好吃，不过太咸了一点。
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位热情的不是意大利男士传真给我，我的那个新康乐队的陈瑞良陈大哥和阿德哈、哦、两人签名吗？美嘉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想你，哎呦，
爱慕者哦，
没有啊，我们那个美良会的好搭档这样子。其实我也很想你啊，这个如果在意大利的话，你就可以亲吻我两颊。
爆丢啊！
哎，我们还有 call in 哎，我们再听一通 call in 最后的一通好了。我觉得我今天很白痴，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没有报 call in 电话
啊。不过大家都很熟悉，
都
打来
了。
对，那我们再接一通 call in 呢，我们就进歌曲了。你好，你在线上。
美嘉你好。
哎 ，Hello， 德国豆你好。
现在你去意大利还真羡慕嘞。
啊，你没去过吗？你在德国没去过？意大利很离德国应该蛮近的嘛。
我去过，我在意大利住过两年，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住在离罗马的，起先是在罗马市区里面，后来是搬到罗马的郊外。因为我们离影城很近，所以拍电影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家拍电影，我们还当过临时演员呢。
哦，真的吗？
小时候那很早了，那个时候拍《暴君樊城录》。
哦，
那是多久以前、啊、
那你在看这部电影，还可以在电影里面找到自己吗？
不行，因为人太多了。
是演逃跑的吗？
那个时候烧罗马城啊，我们在那边挤来挤去的。
而且不错啊，有拍电影
的
经验。
对，
哎，德国你真的很好哎，你拍过电影，还拍过广告，我还一个都没尝试过呢。
对呀、啊。蛮好玩的
好，
那个是我在国父纪念馆那个军衔列车的时候，有个广告公司看到我在那边，而且他还没找我哎、他打电话问王建轩，叫王建轩他们打电话到我家问我要不要去拍广告，他说你一定要去拍哦，好，我一定去，就去台南去了一天，在那边拍了一天一夜。
你看他有作品、哦、不错啊，
对呀、
值得、
那反而有趣的，不过在电话上不好讲，很好玩，
下次再
跟
你请教。好的，
我碰到的有趣事情好好笑啊。
好，那下次再听您说咯，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哎，我还去过卡布里岛嘞、还去过那不勒斯嘞。
哇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Rebecca 还没有机会去下一次旅行要去的，对不对？
对，没错、
那个蓝色没有那个蓝色的彩洞，哦，好漂亮，那个洞口很小。
哎，
现在还是这样吗？我就不晓得了，不过以前只有一个小床可以进去。
那下次这个刚好是您下次旅行的这个行程，
对，所以我到时候都可以请教德国豆了。
好，谢谢您，谢谢，时间差不多了，
拜拜，
好，拜拜。好，今天这个我们空音就到这边，然后今天非常的高兴呢，请到 Rebecca 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她的这个自助旅行，尤其今天我们谈的是意大利，虽然呢我们还有希腊很多地方没有谈，不过我想我们这个单元呢要持续哈，因为我也是很想单飞了这样子。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呢 Rebecca 到节目中来，然后在这个尾声呢，我们就以一首歌曲呢作为我们的这个结束。那对不起call in的朋友呢，我们就不接电话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快乐补给站，每个礼拜六晚上8点到10点。最后一首歌我们也是吕贝哈选的，听听看这个陈爱玲，就是芝麻龙眼的芝麻唱的这首风中的早晨。那美嘉在节目中要跟您这个道晚安了，下个礼拜六晚上8点钟，拜拜，
我
再见。
你像风中第一个早晨，我轻轻的等待，等待着你用心的微笑。看日落月升，看你的黄昏，看风吹过每个早晨。看日落月升，只听见永恒的唱声，永恒的唱声。你像风中的早晨，像风中遇的每个早晨。我推开窗门，你像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